这里人非常小心，他用像手术似的，他是希望说能够除去对方武装的东西，但是不小心。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后你看见说死亡的人数、死伤的人数显在世界上的是那些无辜的百姓，是无辜的孩童。所以就做整个世界舆论来说，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全世界当然是站在哈马，当站在加沙的这一边，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是这一场战争的话，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现在是安全无虞的。为什么？只要有拦截式的飞弹，他们不怕敌人，你来个多少火箭都可以，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火箭是往耶路撒冷那个射的。但耶路撒冷伤亡是个位数，是很少很少的。一个战争如果死伤人数能这么少，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这是一种战争的艺术。但是结果呢，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以色列觉得可骄傲，觉得现在他们国防是没有漏洞的了。但是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进到敌人的领域里面去，他们才发现有30条隧道是他们从前听说的，但他们不知道说原来真的有31条，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建立起来的隧道。意思是说今天呢，一个机车可以在里面跑动的，里面的设计高度、宽度，还有里面的空通风设备，还有如果必要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如果有人要出去做什么、采取什么任务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从机车里面坐着机车透过整个的隧道，然后从隧道里面出去，要完成他的使命。我们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人把加沙还给加沙人民以后，那是9年以前的事，以色列人心里在想，也许从此以后加沙要成为第二个新加坡。因为你要看见说欧洲、欧盟的钱、全世界许多的钱很自然的就落到他们的手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9年的时间应该是第二个新加坡才对。结果他们才发现，经过这一次战争以后，他们才知道说没有第二个新加坡，他们把第二个新加坡的钱完完全全往地下建设，一共有31条的隧道，这只是他们发现，还有他们没有发现。后来他们才得到一个情报，原来他们老早预备好，在去年9月，就是现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准备发难，他们准备借助31条的隧道。然后呢，事实上他们有1-2条的隧道已经达到以色列领土里面1公里到2公里那么远，所以如果他们从隧道里出来的话，已经就是以色列的屯垦区了。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你看他们所造成的那个事件是几千人的事件，那个流血事件不是几百个人，不是几个人，是几千个人。所以这个根本是在他们的范围里面，如果没有这一次这场战争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深入里面，他们有最好的情报，但他们不知道说原来就在他们的后门，不知道在南，就是南地，圣经中的南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敌人可能从地里面钻出来的，而他们冲出来很快可以再冲回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面做好案子以后，他们就马上就回去。那回去不要忘记速度一定要快呀，他们一定不光是回去，而且他们可以借着隧道就回去，就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由他以色列政府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在国防上有一个很大 很大的漏洞。他们以为说可以后顾无忧了，结果没有想到所有南地的那些屯垦区都暴露在危险的里面。我们有认识在别是巴的朋友们，那自从那件事件以后，他们就准备开始移民。他们觉得今天以色列不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记得，经过了50天战争以后，以色列人学到一个功课，他们应该是很骄傲的，他们应该是可以说高枕无忧的，因此他们有高科技的缘故，因为他们有最好的朋友的缘故。但是很多地方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你要问说，到底以色列的光景今天悔改了没有？到底今天以色列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还是离开神的旨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以色列人是满足了神的心，神果然把他们带回到迦南美地，那么当然今天如果他们带回迦南美地，神应该把迦南地中的迦南给他们。迦南地中的迦南是指的犹太地，犹大支派那个南地，南边那块地，还有加上撒玛利亚，这就是圣经中的犹太跟撒玛利亚。但是请大家记得，现在占领犹太跟撒玛利亚的不是以色列人，是所谓的巴勒斯坦。如果神带他们回来，如果现在神完全把他们带回来，神应该把所有最好的地方完全的给他们。那如果现在所谓的犹太地跟撒玛利亚还在巴勒斯坦手里面，如果建国的话，不要忘记那块领土都是属于巴勒斯坦国家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们回到神所应许那块地，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来说，应该要所有的产业他要得着才对，但是结果并没有得到。那反而现在他们住的地方，最多的地方住在哪里呢？是住在这个 Tel Aviv 一直到海法那块地方，沿海的地带，那个就是所谓沙伦的平原。你记不记在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大支派和约瑟支派他们所在的地方乃是犹太地跟撒玛利亚，是可以说最好的一块地方，是流奶鱼蜜之地。非利士人住在哪里呢？非利士人是住在海边，所谓非利士人之地。但是现在你看见角色刚好调换过来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虽然神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带着以色列人回来，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完全悔改，所以神管教的时候没有完全的放松，一直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等到以色列人完全悔改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不只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他们所当得的产业应该是归给他们。所以明白吗？等到他们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这么多年神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他们现在能不能说这些地方是我们的？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了。你看见那些土地本来应该是他们的，现在在谁的脚底下呢？是在巴勒斯坦的脚底下。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以色列人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是不是表示他们已经悔改了？没有。是不是神管教的时候已经挪开了的？没有。所以非常简单的，如果你看见我管教我的孩子，那本来如果光景正常的时候，当然我整个的产业都是我儿女的，当然他可以到我住的地方，可以进我的卧房，可以进我的客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的就是他们的，就像神的产业应许给以色列人一样。但什么时候我的儿女做错了事，我未必要管教他们。 所以很清楚，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就不可以进客厅了，他们当然不能够打开电视，这是我对他们的管教。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房间，他们可以在我的房子里面，他们还是我的儿女，但是我要管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你怎么知道现在我管教的手已经放松了呢？你只要看我怎么对待我的儿女。如果你发现我的儿女可以到客厅里面来了，哎，你说进步很多了，他们终于可以到客厅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到了客厅是不是就可以把电视打开呢？不可以。如果到了客厅不能打开电视，你就知道说我管教的时候并没有放松的。所以今天许多人不明白神对以色列的旨意。我们以为说1948年以色列回来了，神好像就赦免他们，神好像就忘记了，没有，就像约瑟一样。约瑟如果爱他的弟兄的话，他巴不得能立刻和他们相认。我们的主巴不得能立刻赦免他们，我们的主现在没有回来，很重要的原因就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良心还没有发现，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从现在的局势来看，当你看见说今天在西岸，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最好的那块地是巴勒斯坦人的，而当时非利士人所占有海边那块地，现在在以色列人口最稠密的就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海发的那个海岸线上。所以如果你看见当时犹太以色列人在高地，当时非利士人在海边，现在刚好反过来，是巴勒斯坦人在高地，以色列人反而在海边。如果你看见这样的一幅景象，你能够说神管教的手已经离开了吗？已经放松了吗？当然没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如果大家今天来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情形，你一定会想起大卫，好像今天以色列如果讲到非利士人，当然就讲到哥利亚。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哥利亚和大卫对抗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哥利亚是全部武装的？本来呢，等到大卫要对抗哥利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扫罗曾经要把他的武装给他，但是他不习惯，他还小，所以最后他还是把武装脱下，还他原来牧人的本色。他仍旧拿起弹弓，他找到五颗石头，然后他穿的衣服根本是牧羊人的衣服。所以实在说来，你看一个牧羊人手里拿着五个石头，然后你对抗那个敌人是什么呢？是非利士人，是全副武装的，你几乎没办法把他杀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可以用所有的武装来保护他整个人，不能保护他的太阳穴。结果没有想到呢，其中的一块石头就刚好打中了他太阳穴，结果他就倒地了。这场战争就决定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当时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讲的大卫跟哥利亚，讲到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中间的情形，谁是哥利亚？当然全副武装的是哥利亚。谁是手无寸铁的像牧羊人一样？但是大卫是牧羊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在电视上你看见说今天以色列全副武装，有美国的坦克，有美国的飞弹，现在特别在电视上你看见拿着石头来好像来对付敌人的，都是那些巴勒斯坦小孩子小朋友们。所以在世界舆论里面所造成的印象，谁是哥利亚，谁是大卫？我最少看读过两本书讲到现代的哥利亚，不是指着非利士人说的，是指着以色列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今天哥利亚跟大卫的角色好像对换的时候， 我要问大家，这个是神当初对于